中共挑釁菲律賓背後有隱藏目的，專家話好似二戰之前咁。李強訪澳，李元華呼籲國際社會同中共脫歐。中共已徵豬肉税報復歐盟，中共電車玩完啦。拆牆運動倡導者面臨被遣返回中國嘅危險。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2024年6月20日，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李冬梅。在台海局勢日益緊張的同時，中共又在南海挑釁，專家認為中共海警打傷菲律賓士兵，背後的目標仍然與台灣有關。在中共南海三号令生效之后冇几耐，6月17日，中共海警强行登上为南海仁爱礁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舰。在冲突中，7名菲律宾士兵受伤，其中一人手指被切断，他们的武器亦都被夺走。菲律宾媒体形容话，中共海警采取了侵略行动。對此，菲律賓星報專欄作家、中東媒體研究所、中國媒體研究所計劃特別顧問馬西根對美國霍士新聞表示，北京是故意嘲弄菲律賓，主動升高情勢並將其合理化。馬西根說，每當菲律賓採取行動，中方就會升高情勢。舉例來說，菲律賓增加兩艘海岸防衛隊船隻之後，中共就增加6艘。康迪恩是台灣軍民關係認同與轉變一書的作者，他對霍士新聞表示，中共越來越接近在菲律賓周邊採取戰爭行動，可能很快會跨越戰爭紅線，迫使美國介入保衛菲律賓，這個將有助於中方評估美方的反應時間，為台海戰爭做準備。康迪恩說，對北京來說，最終的目標仍然是台灣，但是中國軍方已經幾十年沒有嘗過作戰的滋味，欺凌軍力相對較弱的菲律賓可能比中共海軍獲得一些戰鬥經驗，而且北京想知道美國是否想打另一場戰爭，美國海軍是否會對菲律賓做出反應，是試探美國意向的試金石。菲律賓是美國的條約盟國，無論在戰略或者其他層面都沒有模糊之處。康迪恩表示，如果中共對菲律賓的行動沒有引發華府的軍事反應，那北京可能解讀為美國不太可能出力支持台灣，尤其是在現在拜登政府執政的情況下。康迪恩指出，中菲之間的衝突能夠令到北京評估美國的反應時間，觀察他們的戰術，累積與美國海軍作戰的經驗。這是一場低風險的衝突，北京可以在不失去面子的情況下輕易退出。在俄烏戰爭持續、加沙戰爭面臨擴大風險的時候，中共趁機不斷加劇印太地區的緊張局勢。前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科科長鮑士可18日投書國會山莊報表示，台灣和菲律賓的安全密不可分，美國必須在海上展現實力。鮑士可寫道，1941年日本空襲珍珠港的時候，日本戰鬥機同時從台灣起飛，同步向菲律賓的美軍基地發起空襲。現在中共對南海的非法主張已經近似二戰時期大日本帝國等強權的侵略，可能將引發區域戰爭，而且會迅速燃燒為全球衝突。鮑士可呼籲，現在就派航母戰鬥群穿越台灣海峽，並且被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重返蘇比克灣。他強調，美國扮演的角色有關台灣和菲律賓的命運，拜登政府應該擺脫戰略模糊的立場，必須令北京明白，一旦對台灣實施封鎖或者禁運，就會即刻觸發美國和盟國的介入，美國並會即刻承認台灣獨立，與美國開戰會從根本上危及中共政權。目前全球的局勢令到專家再三提出警告，亦都令到媒體和讀者更關注相關的預言。 例如有媒体最近报道，美国称为盲眼龙婆的知名灵媒巴巴曼加曾经准确预言911事件、美国脱欧等全球大事。最近有人惊觉，原来早已经在1996年离世的盲眼龙婆对2024年的预言早已经实现了三个，包括英国经济衰退、极端气候和突破性的医疗发展。而盲眼龙婆就曾经讲过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这个令人相当担忧。中共总理李强在6月15号至6月18号对澳洲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试图改善中澳关系。6月17号，李强在国会会见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人权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等人士聚集在澳洲的国会之外，去年逃到澳洲的前中共特工艾尼克亦都到现场抗议，并讲话叫大家警惕中共，不要跟中共做交易，西方和中共的所有贸易都是被中共输血。艾尼克说，李强代表中共党魁习近平来拉拢澳洲，澳洲政府想稳定双边关系，想要中共解除制裁，想要贸易恢复，我们理解这一点，但不应该支持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归根结底，西方和中共的所有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输血给中共，同时也都等于是输血给俄罗斯，输血给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极权国家，这个加强了他们的财政，巩固了他们的政权，从而加重了世界各地的人权灾难，并大大提升了战争的风险。艾尼克曾经为中共国安做卧底特务，监视海外华人15年，2023年投诚去澳洲。对于李强拉拢商界和华人，他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和法西斯中共的交往越密切，中共的渗透越严重，那些所谓的友好往来就是在慢性自杀，它会腐蚀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由空间，瓦解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于艾尼克的讲法，希望之声记者6月19号采访了原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李元华说，正常的国家交往是平等互利的，而中共的交往它是有目的的，它今天和你交往实际上就是想通过交往获取它的利益。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它就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去渗透到你社会的各个方面，摄取你整个社会它认为重要人员的资讯，甚至启用黑客去影响你国家的整个运行，公共事业入面用黑客去攻击，甚至去搜集资料。如果你将它作为一个正常的友好的国家，不对它严防的话，你可能就越跟它交往就被它渗透得越犀利，同时亦都对国家伤害得越大。李元华说，美国华尔街那些大的投资公司都在撤离中国，这个是一个趋势。他说，短时间内完全和中共切断的话亦都不现实，因为中共通过这几十年国际的输血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它有经济体量，又和国际经济交往，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投资人，譬如说好像美国华尔街的投资公司基本都撤离了中国，而有一些亦都在逐渐地去转移，或者说化解风险地撤离。李元华提醒国际社会在贸易中要和中共脱欧，他说，中共其实和西方的贸易已经不是简单的正常的贸易，中共是希望通过贸易他的经济强大了之后，他自认为在世界上就有话语权了，也就是中共去干扰整个自由社会的话语权，他有资本通过钱来扰乱世界秩序，从长远看一定要和他脱欧，而且实际上尽量避免和他有贸易，否则你以为在这里正常做生意，实际上他用来和你做生意赚到的钱去伤害你，去侵害你的普世价值，侵害你的国家利益。今年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15号在意大利普利亚结束， 朱七誓言反击中国低价高科技产品的浪潮，共同对抗他们认为不公平的经济竞争。17号，中共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和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共此举被认为是对上个礼拜欧盟公布的准备对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电动车实施最高达48%的关税的反制和惩罚。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欧盟猪肉制品的出口和中国电动车的出口相比，从规模和价值来讲要少得多。这个正正证明了中国确实没什么牌可以打，中国比欧盟更需要对方的市场。欧盟委员会指责中共的不公平补贴，说这个对欧盟电动汽车制造商造成了经济损害的威胁。欧盟委员会6月12号发布公布，说将于7月4号左右加征关税，对比亚迪、吉利汽车和上汽集团将分别加征 17.4%、20% 和 38.1% 的关税。外界预估要令中国车企完全丧失在欧洲市场的商业吸引力，欧盟必须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45% 甚至 55% 的高额关税。对此，中共商务部宣布，自从6月17号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和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从欧盟国家进口的猪肉和猪肉副产品总额超过30亿美元。谢田说，当然看起来好像是升级，就是欧盟先加电动车的关税，然后中共加一些猪肉白兰地的关税，看起来好像是互相报复升级，但实际上它是不对等的。首先，中国电动车倾销出口欧洲的规模庞大，实际上对欧洲汽车产业的冲击亦都非常大。中国没有从欧洲进口太多的白兰地和猪肉这些东西，就算是加了关税之后，它对出口亦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实际上这个事实正好说明中共实际上没有什么共干，这个反映出双方对对方的依赖程度，到底哪个更需要对方的市场，显然是中共更需要欧洲的市场，而不是欧洲更需要中国的市场。这两样东西实际上并不成正比。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几个月来，中国一些电动车企已经开始在欧洲建厂，甚至和当地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还有一些企业正在考虑从泰国等第三国向欧洲出口。中国电动汽车生产商比亚迪、奇瑞和领跑汽车等在欧洲扩大生产规模，来避开进口关税。目前比亚迪已经在匈牙利经营一间汽车制造厂。谢田指出，中共肯定在这里计划，希望从匈牙利、西班牙入手，然后进占欧洲市场。欧洲人已经意识到了，现在出台这个 38% 还是临时关税，因为本来这个倾销调查13个月，等到9月份才会是13个月，那阵时才会出现正式的关税，现在欧洲只不过是临时先阻挡一下。中共如果想从泰国、从其他国家来转口，亦都好容易被检测到，就好像中共试图从墨西哥转口入到美国一样，好快就会受到阻击的。所以欧美市场基本上对中共已经封闭了。谢田认为，中共电动车最大的问题是质量不过关，没办法赚钱。中共现在可以做的可能是去进攻那些拉美、非洲、东南亚的一些市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中共电动车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电动车在中国出现了一些自燃、爆炸、烧死人、司机在里面出不来这种汽车燃烧爆炸的事情，好像每日都有，上百例都有。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共最大的短板。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算入到欧盟市场或者入到其他国家，烧死一个人要起诉要赔偿，就会令他没办法赚钱。中共的新质生产力基本上我看又要夭折了。 一下就玩完了。海外拆墙运动负责人刘栋玲母子的庇护申请18号被丹麦政府拒绝了，母子即将被遣返中国。全球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紧急呼吁丹麦政府重新审理该庇护案，令到刘栋玲母子免于被中共政治迫害。2023年乔欣欣和刘栋玲等人发起对抗中共网络防火墙的拆墙运动。同年5月，侨居老挝的乔欣欣被中共的特务跨国非法抓捕捉回去中国，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目前乔欣欣生死未知。自从乔欣欣被捉之后，刘栋玲承担起拆墙运动的运作。刘栋玲多次同全球各个民主团体联合举办抗议中共跨国镇压迫害、营救乔欣欣的活动。海外民主人士认为，刘栋玲母子被遣返中国将被非法逮捕，生命可能遭受重大的威胁。民主人士王丹胜说戒立健共同发起联署声援活动，呼吁丹麦政府暂缓遣返刘栋玲母子，重新开案审理刘栋玲政治庇护难民案件。加拿大的民运领袖胜说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刘栋玲如果被遣返回中国，他有非常大的危险，包括逮捕、监禁和酷刑等。面对中共暴政的残酷邪恶，我们必须紧紧结成同盟，我们不能够令我们的队友任何一个人遭受到中共的迫害。我们为刘栋玲的救援行动会持续推动下去，我亦都相信最终刘栋玲一定会获得安全的保障。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执行长戒立健表示，刘栋玲在国内是一个访问，他不单止为自己，亦都为大众群体去维权。到了海外又继续参与恶人榜、拆墙运动，这个都是中共最惧怕的。中共利用网络防火墙压制真相，输出谎言。我们希望丹麦政府重新审核庇护申请，保障刘栋玲母子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刘栋玲表示，国际上很多反对中共的人在这里为我呼吁，我很感谢，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我回到中国就会面临风险，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